希伯来书的第四章，我们有讲义那一边。如果你手里没有讲义的，就请你到那里去拿，好吧？我们的讲义是从11页、12页、13页。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四章。我们请从第8节先读到13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8节先读到13节。好，我们请听弟兄读，好不好？
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神的话是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地上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是都是赤裸敞开的。
好，这一段圣经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。今天因为我们要继续往下面交通，所以我们还是把这节圣经刚刚也读了一次。那么这个圣经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从第三节，对不起，从第三章到第四章，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到第四章就开始讲安息了，就开始讲安息。我们知道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，用了创造这个宇宙啊，用了6天的时间，第7天神就安息了，神就歇了他的功，那就神就安息了。那么对于亚当来讲，亚当是第6天造的，而且是最后造的，所以亚当造了以后到第7天神安息，亚当也就安息了。那么我们曾经说过，神安息，亚当也安息了，亚当还做不做工呢？好像应该不做工了吧。上一次我们就说过了，我们说安息亚当仍然还在做工，因为神造亚当的目的就是管理天空的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走兽，对吧？所以他还要做工。因此安息不是人做不做工的问题，那安息是指着什么来讲，现在我们就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刚刚讲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到迦南地去，约书亚领他们进迦南地，他们并没有得到安息。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，犹太人还要守安息日，就是守一天，6天他们都要劳动，第7天安息。这个不叫，这个只是一个代表的意义啊，代表神安息了，希望以色列人也要安息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安息。所以这里讲约书亚带着他们到迦南地没有得到安息，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就是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就是另有一种的安息，是为我们基督徒预备的。那么这个安息叫什么安息？上次我们也读过一段圣经，今天我们要把它重新读一遍，就是马太福音的11章。 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。好，我们还是请提问弟兄读。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请我们注意，这个第二次八节是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主耶稣那里去。他说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主耶稣说的话，你就能够得到安息。但是到第二十九节，这里就有两个字，是心字。第一个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那是说主耶稣的心里柔和谦卑。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就是说基督徒要来负主的轭。下面就讲，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第一个心是说主耶稣的心，第二个心是你们的心，就是基督徒的心。那个心字原文不是心，原文是魂。所以这个是说第二十九节要这样读了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魂里就必得啊享安息。啊，请我们注意，所以安息是指的魂里面的安息，好不好？不是指你身体的安息。所以亚当他身体可以劳动，可以管理天空的鸟，地上的走兽，海里的鱼，他可以管理，他还要修剪这个园里伊甸园里所有的植物，他要去修剪，对不对？他在劳动，但是他的魂里面才应该有安息，懂了？看到没有？就是魂里面有安息。因此希伯来书第四章从第十二节起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他就说神的道是活泼的。那个道字原文不是道，原文是话。神说的话是活泼的，活泼就是有力量的，有能力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因为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的话是有能力的，有力量的，能够刺入破开。把什么剖开？把灵与魂，你看到没有？上一次我们曾经读了一段圣经，我们今天还要请大家再读一次，就请你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。新月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。我们读二十三节，我们还是请提名弟兄读哈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二十三节。
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
你看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他怎么讲？他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，身子就是身体，这里就明明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有三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就是灵，一个部分就是魂，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身体。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，他说神的话好比良人的剑，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好比良人的剑。 可以把我们的灵和魂怎么样分开，下面把骨节和骨髓也可以分开，那是属于身体的部分，神的话可以分开。好啊，因此呢我现在就在黑板上把这几节圣经第一个我们要知道，圣经里说的安息，我们人的安息，是指魂的安息。圣经是把我们人要分成三个部分，我们人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，一个就是灵啊，这是人的灵，第二个是人的魂，第三个人的身体。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所以我们一切要根据圣经，圣经就说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。那么我们的身体从哪里来？创世纪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是地上的尘土造的，我们的身体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。那么我们的人的灵从哪里来？圣经里说神就向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，使他活的气，这就是亚当的灵了。亚当的灵是从神来，因为神就是灵，神向他吹了一口气，就在他的身体上就成了亚当有灵了。然后圣经里又说亚当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请把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读一遍好吧。好，我们还是请 Tim 弟兄读啊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
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
好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他的身体，亚当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。神造了他以后，这个亚当啊，就像我们做一个泥做的，有头有手脚身体都有，但是他不活，他就睡在地上了。神就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因为神是灵，所以神吹的这口气到他的身上也是灵。神吹了这个灵到他身上以后，亚当就有灵了，一有灵亚当就活了，活了以后后面就讲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原文不是有灵的活人，原文是说他就成了活的魂。亚当就成了活的魂，那因此亚当就有三个部分了。第一个部分是身体是用泥土造的，第二个生吹的那个气就是他的灵，第三个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了啊。因此我们就看见亚当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，一个是身体，这是神造他的时候，一个是灵，一个是活，他就成了活的魂了，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， 完全和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是对照的，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。那么在圣经里头对我们人类，神对我们人类是把我们人类都看成一个什么？不看成一个身体，也不看成一个灵，是看成一个魂。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出圣经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。第七章十四节，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四节。好，我们还是请听读
使徒行传第七章，
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四节。好，
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。
好，那么这里看见啊，七十五个人，这个人字原文不是人，原文是魂，就是七十五个魂，好不好？神看我们每个人，就是看你是一个魂，魂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了。所以魂，神是用魂来代表我们这个自我魂。魂就代表我自己，所以七十五个人就叫七十五个魂，他不说是七十五个身体，也不说七十五个灵，他要说七十五个魂。除了这个使徒行传是这样讲以外，那么在创世纪也是这样说的。那我们请读一读创世纪四十六章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七节，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七节，啊，我们就读这一节。
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，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。
好，这里的七十个人就是七十个魂，那个人字又是魂。那你说蒋弟兄你怎么知道他是魂呢？好了，这个你就回到原文了，好不好？原文不是七十个人，原文是七十个魂。啊，刚才说到使徒行传那里也是说到魂，所以在神的眼光，我们看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魂。为什么神是这样来看？因为我们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了。神造亚当的时候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。刚刚上一次我们说过，人的魂里面魂的功用，人魂的功用有三个方面，一个就是思想，第二个是感情，第三个是意志。这个是我们都读过圣经的，圣经告诉我们魂这一个字从旧约到新约就是说到这个魂有功用的。那么我人是一个活的魂，神看我活的魂，我这个魂里面有功用，什么？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受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来管理和支配。你看是不是这样？是这样。你今天你的要买一个东西，你要买一件衣服，首先思想要动。你说冬天了，现在冷了，我要去买一件冬天穿的衣服，这是思想动了。然后你到一个商场去买，他很多冬天穿的衣服，你喜欢哪一件了、啊、你要选了，这是感情就去了。当你选了一件衣服以后，你就想把它拿去付钱了，要买了，这个就叫你的意志了，你的行动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魂在那里表现的。因此神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成一个人，就是一个魂，因为你就受思想、感情、意志的支配。那我的灵又怎么办呢？好，那么现在我说基督徒的灵和非基督徒的灵，它的功用是不同了。因为一个基督徒他的灵里面住了圣灵，基督徒的灵我们基督徒的灵里面是住进了圣灵，这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的灵里面没有住进圣灵。所以一个非基督徒，他的灵向神是死的，向神是死的啊，是一个非基督徒。他的灵向神是死的，所以他的灵里面就不会有神的工作，因为圣灵没有住在他里面，不会有神，就不会在他的灵里面做工，因为他是死的。但是基督徒人的里面住了圣灵，所以基督徒的灵里面就有神的工作，神要在我们基督徒的灵里面工作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灵向神就活了啊！这是罗马书就会告诉我们，我们向神就活了。那现在我们请读一点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请读第十节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，好，我们请听读。好，
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
好了，你看这是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原文没有心里，原文就是基督若在你们里面。你信耶稣了，基督就进来了，基督一进来以后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意思就是说身体对于犯罪的事情他就死了。他原来打麻将，现在信了耶稣他就不打麻将， 被犯罪的时候就死了。原来说谎话，现在主耶稣住进来，他的灵主耶稣进来以后，他就对说谎话的事情他觉得不对了。后面所以马上就讲灵心灵却因义而活，原文也没有心智，就是灵就因着意义的事情就怎么样活了，没有活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灵一住进来以后，我们的灵就活了，主耶稣就住在我的灵里面，圣灵也在我的灵里面。那我们又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提摩太后书，第四章最后一节22节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22节，最后一节啊，我们还是请替你读。
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
你看，愿主与你的什么同在啊？灵同在，好不好？圣灵来了，就住在我的灵里面。主耶稣也愿也在与我的灵同在，所以我的灵就怎么样活了。我的灵里面，我们上次说过有很多的功能啊，除了有我们上次讲了，我们人的灵里面有敬拜的功能。敬拜神，所以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灵来拜他，敬拜。第二个有直觉，我们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，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把神的旨意就告诉我，所以我的灵里面能够知道神的旨意。一个基督徒这件事情我该不该做，圣灵会带领你，你就知道该不该做啊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我在那里做了一个见证啊，对那个几个青年人，哎呀，国际留学的学生，我说在我青年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读大学一年级，有一次我的学生证丢了，学生证丢了怎么办呢？好，那我去找老师，老师说你去登一个报，就说我遗失某某大学的学生证多少号，我叫什么名字，作废。你把这个报纸登了，把报纸拿给我，你照一张相片，我就发一个，另外发一个学生证给你。你看这个好简单，就花一点钱登个报，照张相片。好，我听了以后我就准备去做了，可是要我准备要去登报要去照相片的时候，我里面就不平安了，我里面就好像有人对我说话，你是个基督徒，你丢了学生证你怎么不祷告，你看没有。哎，这个不是耳朵听见了，是里面有一个感觉应该去祷告啊。你看这个就是圣灵住进来了，要我去祷告，因为祷告嘛就是向神祷告。我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，我说祷告能够把学生证找回来吗？还没有这个信心，学生证丢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了，你去祷告就把学生证能够找回来吗？我还没有这个信心。但是我觉得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应该祷告，感谢主，我就去祷告了。祷告了以后我就不登报了，我给神说，我说我是基督徒，我应该祷告，祷告我就不登报了，我也不照相了啊！我说求你神啊，你能不能够让这个身份证找回来。奇妙，大概一个星期左右我就接到一封信，这个信寄信的人我不认识，什么那个他，我那个时候在天津读南开大学了，天津什么路什么街多少号，一个姓什么的寄给我的，我就觉得很稀奇，我不认识他怎么寄封信给我。我把这封信打开一看，根本就没有信，就是我的一个学生证寄回来。 哦，那么我怎么会有这个感觉？那么我刚才讲了，基督徒的灵怎么样？活了，圣灵住进来了，圣灵会借着你的灵跟你说话，不是对魂讲哦，也不是对身体讲哦，对身体讲我的耳朵就应该听见，不是，是灵里面的一个很深的感觉啊。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灵会在灵里面带领我们，因此我们灵里面有一个直觉能够直接知道神要我怎么做，另外就是一个良心，良心就是对于是非，对错，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，是还是非，有一个辨别的能力，这个就是我们良心，这也是灵，圣在我灵里面有这个功能。所以基督徒的灵里面除了敬拜、直觉、良心这个功用以外，还有很多功用，甚至我们讲了我们的灵里面也有爱，灵里面也有爱也是感情啊，我们灵里面也有思想，灵里面也有意志啊，好像魂里面的这些功用我的灵里面也有，但是不同，来源不同。魂里面的功用是我自己的，神看我是一个魂，那就是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，灵里面就是神给的，如果按照我的思想感情意志，我是愿意去登报照相片，那个好简单了，有把握，老师讲了你交给他他就办了，我们都是想托人嘛，你现在要我去祷告，那个找不找到回来我又不知道，你看这两个感觉不同哦，这两个思想感情意志同不同啊？那又不同。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天天活在我自己的魂里面，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没有到神里面去。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这个，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看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魂，神看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魂，代表我的自己，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意识，没有让神的灵里面来带领我，没有顺服这一个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，那就是拒绝我的自己了，好，完全是跟着主来走啊，这个就很重要。今天的难处就是在这一点，因此我们说到这里，我们就要说到圣经里就是刚刚说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讲神的话，那个道子原来是神的话，是活泼的，是有力量的，好比良人的剑，能够把灵跟魂怎么样分开。因此现在有的传道人他们在不是完全根据圣经，他们所讲的很多东西，比方说他说灵魂复用，他说圣经里的话灵就是魂，魂就是灵，他就说他灵魂可以复用，这就是一个错误了。还有一个叫灵魂不分，这里明明刚刚讲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四章十二节怎么讲，神的话可以把灵魂怎么样分开吗？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说你有一个思想来了，这个思想是从你自己的魂来的还是从灵来的，你分不清楚，但是有一个要分清楚，能够让你分清楚，就是神的话。现在难处就是我们基督徒你里面有没有神的话，你清不清楚神的话。 如果你清楚神的话，你就能够分辨我这个思想是从我的魂来的，还是从神的圣灵在我灵里面告诉我的。我这个感情是从我人来的，还是从神来的？你能够分清楚。所以这里就讲，神的话好比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好比良人的剑，能够把我的灵和魂怎么样分开。这是圣经的话，不是我们讲的话。你说你讲灵魂不分，那是错误的，灵魂复用更是错误的，不能够复用。灵就是灵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灵就是灵，魂就是魂。只有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把灵魂两个变成一个词了，啊，变成一个词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，刚刚他已经觉知的，他就提出一个问题来，他愿意好好读圣经。他说他是，但是怎么读法他要弄清楚了。当然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读圣经，我曾经说过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那是十七八岁，那个带领我的那个老弟兄就告诉我们，他说你先要把圣经读五遍再讲，你们先读五遍，那是只说遍数。后来他又跟我们讲，你不只要先读五遍，你还要去学希腊文，要学原文。所以后来我们又到神学院去专门选一个课，就是希腊文。因此我们中文圣经有的地方翻译的不准确的地方，你要回到原文去，你才能把神的话弄清楚，否则弄不清楚啊。你看我们中文圣经里头，凡是有灵的地方，中文圣经里面凡是有灵的地方，它大多后面要加一个魂。凡是有魂的地方，它前面要给你加一个灵。我们一读都是灵魂灵魂了，只有刚刚我们读的这两处圣经它就不能加了。天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，你看他怎么加，他把那个灵后面加个魂，魂后面前后面的魂前头加个灵，那就不通了。那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，他那个赤入跑开，把我们的灵与魂赤入跑开，这个灵的前面不能，后面不能加个魂，魂的前面也不能加个灵，这两处他没有办法加，其他他都要加。所以我们就要读圣经，除了也读了遍数以外，还有一个叫读准。什么叫做读准？你要回到原文去。所以我们现在这里用了一本书叫做原文编号，啊，那就是把每一个字你都要把它读准确。好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因此我们今天要说到这里，我们就说是讲安息，人的安息是魂的安息，还不是身体的安息，好不好？所以亚当，神是希望他还要做工，但是里面魂还有安息。好，所以刚刚我们读了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一章，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读读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好吧？我们读二十九节到三十节，二十九节到三十节。好，请听我读哈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刚刚我们讲，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那个心是魂。一个人基督徒，他的魂里面有安息的时候，他外面还要负轭，看到没有啊？你们当负我的轭，看到没有？那就要做工啊， 不是不什么都不做，对不对？你身体还要负恶，该背十字架你还背十字架，该舍己你还要舍己，还要削我的样式。他说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这里，上个星期六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，我们说有一个传道的，他因为传道的缘故在国内就被关到监狱去了，关到监狱去了，他的魂里面没有安息，他一去了以后，他的思想一直一看，这个牢房坐牢了，一个房间，他在家里是睡床，现在是睡地铺了，一个小房间睡十几二十个人，而且这十几二十个人听据他讲哈，每一个人只有很窄的一个地方，我在这睡，第二个人就挨着他的，不能翻身的，你这一翻身就把别人影响了。我说这里还有一个笑话，有一个犯人，他要睡的腰睡痛了，他就要想翻身，他就喊，我要报告，我要翻身。那外面就是巡逻的那个警察，他说你反革命你还要翻身啊，你翻什么身啊，啊，不能够翻身，因为太折了，不能够翻身。好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魂里面没有安息，他天天都愁苦。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要负恶，结果这一个人就是神给他一句话，他在主面前祷告，神就给他一句话，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第十节，我们请听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，
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
好了，他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就把这句话给他了，就说有福了，你是为义受逼迫，你坐牢有福了。哎呀，这句话来了以后，他的魂里面怎么样，就安息了，神的话来了就安息了。主啊，我在这里原来是有福的，是你安排我在这里有福的。你看，那么天国也给我准备了，他就高兴了，他愿意了，愿意坐牢了。魂里有没有安息啊？魂里有安息，牢还得要坐，好不好啊？还要那个恶还要负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像犹太人守安息日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做，我们工都要做，但是您里面魂里面有安息。你看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魂里面有安息，魂里面有安息。现在我们又要请你读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十二节再读到十三节，
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露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
好，这里，那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就能够把我们赤裸剖开，我就能够分辨什么是灵的，从灵来的，什么是从魂来的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这里就讲，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的感情，这个感情，这个喜欢，这个爱好，是从灵来的还是从魂来的？你怎么能够分辨？必须有神的话，它才是剑，它才是一个剑能够分开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， 你里面有没有神的话，神的话才能把你的思想和主意能够辨明。十三节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主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赤露敞开的，你隐瞒不了。丈夫要做一件事情可以瞒着妻子，妻子要做一件事情可以瞒着丈夫，对吧？孩子做一件事情可以瞒着父母，父母要做一件事情可以瞒着孩子，但是你瞒不了主耶稣，瞒不了，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啊，这个就非常重要。所以因此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神的话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你必须要有主的话，没有主的话对你讲话，你就不能够清楚。好，现在我想我们今天已经十一点了哈。啊，我们已经到十一点钟了。我想本来我们准备把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要讲完，现在可能不行了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今天呢就把它多讲一点，今天我们所讲的好不好，就是看弟兄姊妹明不明白。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些，就是怕我们不明白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我现在多说一点呢，再解释一点，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从神那里来的话，这个很重要，有没有话。那么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能够有神的话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一点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第四节读到第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。我们把那个长字都要读成柱字啊，那个长长长那个长字，原文不是长，原文是柱啊，柱，你住在哪里啊，那个柱字。好，我们还是请听读。
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，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我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
请我们注意第七节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怎么能够有神的话，那就是说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你和主耶稣这个关系是什么一个关系，是不是住的关系。住的关系就是不能离开哦，就像那个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哦，天天要跟葡萄树怎么样连接起来。如果你天天不跟葡萄树连接，你和它分开了，那你就不住在葡萄树上，你不住在葡萄树上，主的话也就不住在你里面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枝子，不能够离开葡萄树，因为这里一开始第一节就是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请我们记得，我们每一个人只是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啊！你今天有没有住在葡萄树上，你有没有连接葡萄树，是你和主的关系啊。那么你和主的关系怎么连接法， 那就是你不能离开他。什么不能离开他？因为我们刚刚讲了，我那个魂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会不会离开主，你自己就考虑了。如果你的每天的思想没有离开主，你是想到主的，那就是住，住一定要想到。今天一个家庭啊，父亲、母亲、孩子，或者有孙子也有了，做父亲母亲的天天心里面都挂着什么？挂着我的孩子，思想想到他，对不对啊？他今天上学了，他是不是好好在上学啊？他现在上班了，他是不是好好上班了？他今天跟什么人来往了？你看他想到他没有啊？首先你和主的这个关系，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你的思想有没有想到他。然后你的感情有没有倾向于他，还是倾向他以外的东西了？你爱不爱他？你爱他，你就要为他所想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为他预备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当时在香港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，他的姊妹很喜欢吃那个木瓜，所以这个弟兄啊，每一次一到深圳去，回来的时候就一定要带一些木瓜回来，因为深圳的木瓜便宜嘛。啊，比在香港嘛要便宜。为什么要带一些木瓜回来？因为我的妻子喜欢吃木瓜。你看，他爱妻子，就得想到木瓜了。你现在爱不爱主？爱主，你要把好的东西给主啊。所以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你不能够离开主，因为我们讲了，魂就是代表我自己，魂的供应就是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这是从我们自己这一边来。如果你对主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没有离开主，好了，主就说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怎么样也住在你们里面，你就有主的话了，很自然的，这个很稀奇的，很自然的。啊，主的话一来了，你里面就有平安，就有喜乐了，你的忧虑没有了，你都交给主了，好吗？好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圣经里从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有主的话？因为只有主的话能够把我的灵和魂分开，啊，让我能够辨明我到底我的魂里面在想什么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魂里面想的东西，我自己觉得是对的，但是在神来看不一定是对的。但是我还分不清楚，所以刚刚这里说，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就是赤露敞开的，神最清楚，怎么能够使我自己也清楚神的话来的？啊，所以这里就是说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在里面。刚刚我们讲神的话怎么能够来，就是你住不住在手里面，好吧？我想我今天就先交通到这里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如果我还有没有说清楚的地方，我们请弟兄姊妹现在可以发问题。好，我们给有一点时间。那后面吉米他们有两个。
蒋弟兄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说我们罪进来了以后，是罪是住在魂里面的吗？
有什么
罪？就是说我们最近呢，就是灵就死了嘛，就是降着神方面就死了。那罪是不是就住在魂里面？
好，现在他就提了一个问题啊，他说，罪是住在，是不是我罪就进来了啊？罪就住在哪里？啊，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。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好，十二节，好，
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
好，这里是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那是亚当，死就临到我们众人，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。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罗马书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，读到二十节，十四节读到二十节。
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好，你看这里两次，第一次是十四节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什么？肉体的。记得啊，我是属乎肉体，这是第一个，就已经卖给什么？卖给罪了，就是罪是我的主人了，看到没有？我是罪的奴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属肉体的，这是第一句话。好，十七节，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，就是我里头做了一个罪。好了，住了这一个罪，一般的解释就叫罪性，对不对？他住在我的里头嘛，你有一个罪的性情，但是天主教把它叫做原罪，那是天主教的走法，圣经里没有用原罪这两个字，但是圣经只是用了住在我里头有一个罪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我肉体卖给罪了嘛，罪要管理我了。啊，然后再看第二十节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，又是说我里头住了一个罪，而且我是肉体是卖给罪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罪到底住在我里面这个罪是什么一个意思。刚刚我们已经讲了，神在造人的时候，人有三个部分，一个是灵，一个是魂，一个是身体。人的灵是从哪里来的？是神吹的一口气，是不是从神来的？人没有犯罪以前，人的灵是从神来的，所以这个灵神看是好的。你记不记得造了亚当以后，神看是好的，好，人就有灵了，是神从神来的这个灵。人的魂是代表我的自我，对吧？刚刚讲代表我的自我，圣经里很多地方就说一个人就叫一个魂，七十人就是七十个魂，所以神看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魂，所以我的魂，我的自我就有自我的 思想感情意志。然后就是我的身体，身体就是我这个物质的身体。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来看我的身体受不受魂来管理啊？你的身体受不受魂来管理，思想感情意识管理？当然受了，对不对？早晨起，早晨天亮了，你一看天亮了，到底我起不起床，你思想就要动了。哎呀，昨天退了太累了，我再睡一下吧。好了，你的身体就睡了。为什么？你的思想喊他再睡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人的魂是要管理人的身体。一个会计他的贪污，第一个就是他的思想里面有贪心了，对不对？一贪心他就改账了，这个行为就出来了，有贪心就有贪污，对不对？那么手去改那个账是谁来管理他，喊他改啊？他的思想感情意志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我们的魂是要管理人的身体，但是灵是从神来的，所以神在亚当的时候，人的灵应该管理什么？管理我的魂。这个秩序是不能变的，因为我们人的灵是神吹的一口气，所以灵要管理我的魂，我的魂要管理什么？我的身体。当亚当一犯罪的时候，亚当犯的这个罪的时候，他的魂就独立自主了，他的魂就独立自主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魂怎么独立自主，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三章。第一节，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吃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
好，你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蛇来引诱她，你看第六节这个女人的魂和身体就起作用了。第一个她就看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她看了，眼睛看了，她思想马上就想了，嗯，这个果子好做食物啊，这个说的很对啊，可以吃啊。好，底下马上就来了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好看啊，啊，也是很好看这个果子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这个要不要感情呢？他就喜欢了，感情就动了吧，动了感情能使有智慧，这个要不要思想啊？思想也动了，感情也动了，好了，后来手就动了，那就是意志就动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就看他犯罪的时候有没有去用灵啊。如果这个时候他听了那个蛇的话，他说，你不忙讲，我要问了神再讲， 好，你说不算，我要去问神。而且对于我刚刚做的那个见证，我的学生证丢了，要我登报，要我照相。那个时候我跟他说，哎，现在我暂时不登报不照相，我要去祷告了再讲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用灵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他就不用灵嘛，他就用魂了。所以这个就叫做魂怎么样，独立了。我们叫他做独立于灵之外，自主独立于人的灵了。神造亚当的时候是要亚当的灵要管魂，魂要管身体。现在是魂不要灵管了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就灵就独立了吧？好了，什么叫做罪性？罪性不是说真的有一个罪摆在你身上，从圣经里来看，罪性就是人的魂怎么样独立于灵之外，离开灵独立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性。所以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罪，我们每一个人的魂是独立自主了，不受灵的管理，这个就是一个罪性。这是圣经里就给我们的启示，就是这个。所以现在有的人错误的领会，他说这个罪啊，大概在基因上面，我的细胞有些基因啊、哦。我自己是学生物的，啊，第一我大学第一年我读生物系，那就讲基因了。基因上面有很多的细胞的化学的基团，他就说可能这个基团上，大概罪就在这个基团上嘛，所以就遗传下来了。实际不是，这个遗传下来就是我的魂独立于灵之外，不要灵管理了。我们哪一个都是这样，你要灵管理吗？不要灵管理，就自己做主了。这个就是罪性啊，所以这个罪住在哪里，那就是魂独立了，那就在我的魂里面啊，所以叫做肉体了。我的肉体就卖给罪了啊，因为犯罪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有他们还有一个，他还有一个问题。
讲的啊，我想刚刚看到你讲的那个基督徒的这个灵已经住进了神的灵，如果这种情况下，第一个那个神的灵住进去以后还会不会离开？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如果住进去这个神的灵，这个邪灵会不会还住进？就是有的人病这个鬼妇啊，什么我
就没
有
这
种
事，
会不会
坐进来？好好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要请你读一点圣经啊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。十六节要读到十七节，十六节到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。好，我们还请听不懂哈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了，你看这个保惠师就是指的圣灵吧，圣灵要永远与你们怎么样同在，同在可以翻译成同住，所以圣灵是永远了，好不好？不会离开了啊！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，圣灵住进来了，他不会离开了。而且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个印记啊！什么叫印记？这个圣灵就是成为我们印记。现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，第一章二十二节，
他又用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
好了，你看 圣灵是在我里面做凭据的。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里面有圣灵住进来，这就是一个凭据。什么凭据？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女，永远不会离开的。啊，我是说圣灵是永远不会离开，好不好？这里就给我们说得很清楚。好，好。另外加拉太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也可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。第六节读到第七节，加拉太书第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六到七。
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，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。
所以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神儿子的灵，就住到我们心里来了，圣灵就住进来，他就神儿子的灵，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了，我们就呼叫父神做阿爸父啊，所以我们就成为后嗣了啊，这个圣灵他不会离开了。好了，那么这是第一个哈，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画一个图。假如我们这是人的灵，现在红颜色是代表神的灵，这是圣灵，圣灵住进来了，他不会离开我的灵了，但是他不一定就完全管理了我的灵，懂这个意思吗？他不一定管理了我的灵了，我的灵还可以不听他的。圣经里有没有讲我的灵不听他了？圣经里讲啊，不要使圣灵担忧，有没有啊？好了，哎呦，那么对，所以圣灵不一定就管理我的灵了。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有的基督徒他还可以转去随从撒旦啊。那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，第三章对不起，不是第三章，应该是第五章。第五章，第十五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五节。好，请听不住吧。
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。
好了，基督徒可以转去随从撒旦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灵没有完全受圣灵来管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圣灵是住进来了，我们有的基督徒很愿意听圣灵的话，圣灵就管他多一点，好不好？他的魂就自己少一点，都顺服神了。那么他的灵可以不顺服啊，还可以随去转去随从撒旦，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弟兄，请问那个我们人的罪性是为什么能够遗传下来？
现在就是说罪性为什么可以遗传下来？圣经里没有用遗传这两个字啊，圣经里没有讲，圣经上 刚刚我们读的第五章十二节是说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对不对？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以后，死就临到众人，就从亚当的后代，亚当的后代，因为亚当他犯了罪了，亚当犯了罪以后，亚当的魂是独立了，不受灵管理了。那么他的后代如果要受灵的管理，那就只有圣经里就规定要献祭了。你看，要不然还要献祭吗？那意思就是要流血啊，如果不流血，罪就得不到什么，
不能
赦免了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赎罪的问题在里头了。那么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他这他的魂就是一个独立的魂，这个不是遗传的原因，这就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所以死就临到众人，那就受到所有的人都受到影响。从圣经来看，这是一个什么原因？圣经里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啊，比方说利未他的后代啊，利未啊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，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利未啊已经在他的腰里面了。说到这句话吧，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啊，十二个支派，就是神就看你就输于亚当了，因此我们这些人都输于亚当的后代，亚当犯罪我们就在他里面都犯了罪了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他不叫遗传，就是在亚当的里面我们都有罪了。我们现在在基督里啊，我们的罪都解决了，那你是在基督里了，好不好？这两个不同了，如果你是在亚当里，一个是在基督里啊，这个要把它分开。所以如果我们是亚当的后代，我们都是在亚当里啊，在亚当里的那就是有罪了啊，这就临到我们众人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他后面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
我这个前面学到的这个就是
听不到，
前面就是学到的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灵，他就是说是不同的。非基督徒的灵呢，他像个神是死的，他们灵里面呢也不会有神的工作。那我就是在讲呢，就是说有些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呢，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那个非基督徒啊，他们其实在很多方面做的是很好啊，有很多就是他们的行为做出来呢也有神的样式。那就是说他们这个他们所做的这个都不是出自于神的，是吗？
好，那么我们刚刚说了基督徒我们的灵里面是住了圣灵，对不对？一个非基督徒他灵里面没有圣灵，他的灵像神是死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要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罗马书第二章，十四节。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要读到十六节。
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我的福音所言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现在我们看这个十四节到十六节中间有一个十五节，十五节十四节就讲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他当然没有圣灵住在他的灵里面，没有，他是没有信主的。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 他可以随着他的本性来行律法上的事。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个怎么解释？十五节就解释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。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是非之心原文是良心，他有一个良心。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有良心，彼此的良心还要同作见证。这个什么叫做同作见证？就是良心在他里面是一个标准，他还有良心。但是良心这个标准在会，这个良心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，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。这个良心的标准不是从圣灵来的，是人犯罪以后这个改变了的这个良心，但是也是一个良心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很多的宗教，比方佛教或者其他的宗教，他们的宗教徒里头也有良心啊。你看那个台湾的那个慈济还去救，还救人嘛，对不对？还去办学校嘛，他有没有良心啊？他也有讲良心。所以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，他的标准是良心，但是良心是受很多的因素和影响。一个是受教育的影响，我们受文化的影响，受遗传的影响，这些良心都是不同的。比方我们觉得911那个对美国最进行那个打击的，我们觉得他不对，但是那个开飞机的人觉得他对，他有那个良心的标准就不同了啊。所以良心的标准，现在我们每个人良心标准都不同的，但是有良心。比方说一个人觉得说我能不能要不要孝顺我的父母，如果一个人不听父母的话，但是另外一个人又听父母的话，这两个人的良心就会同作见证了。他听父母的话就会对那个讲，你不听妈妈的话是错的哦。你看这就是良心的标准了。那现在像我们中国国内现在就是对于打击贪官腐化啊，这就有良心的标准在里头了啊，人的良心就活了。过去可以随便来，现在觉得不许你做了，好吧？这个标准不是圣灵的标准，请你注意，是良心的标准啊！这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好吧？
我想问一下，要怎么跟灵对话？通过祈祷吗？
啊，我没听清楚，请讲。
好，蒋爷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要怎么跟灵对话？是通过祈祷吗？
哦，不是跟灵对话，就是跟神，好不好？跟神，因为灵是，不是神是灵，好不好？哦，神就是灵，所以我们要跟神对话，好不好？所以昨天网上讲了，不是祷告吗？那就向神祷告，好不好？好。
刚才我们开始的讲到那个希伯来书四章里面讲的那个神的道
啊，
然后来你又讲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那边吧，因为是耶稣说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，那个话就是对嘛，对吗？那么神的道跟那个太初的道是一样意思，叫 logos 的，是不是？神在你里面讲的说要祷告的时候不要去登报纸，那就是你的对嘛。
好，因为刚刚问的这个就是两处的圣经，一个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是神的话道，那原来是神的话。神的话呢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叫做 logos， 它叫 logos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道，原来就是话。 另外有一个就是十五章，我们刚刚读到十五章第七节，就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里面。那个话是用的 rhema， 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有区别的。什么叫做 logos？ logos 就是神说的，神所用说的话都可以把它叫做 logos。 什么叫做 rhema？ rhema 就是及时的话，是现在要对你说的话，及时的话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都是神的话，但是我在读这一节圣经啊，哎呀，特别对我有感动啊，这些圣经好像神就是对我说的啊，哎，这个就叫 rhema 了，好不好？ logos 现在就成为你的 rhema， 它是这个意思了，好不好？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讲的这么深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把它分开来讲，好不好？所以 logos 跟 rhema 是不同的，在圣经里面，好吧？那个我们可以把它翻成及时的话 rhema 啊，就是现在神要对你说的话就叫 rhema。 好请
还是接着这个道和话，因为刚才您说原文是不是道，是话，是话语，就是这个。那这个道是哪个字呢？
这个道
啊，这个道和约翰福音里头的那个道
啊，
都用的哪个字？麻烦您再稍微说两句。
好，那我就说，刚刚我们说这个 logos 这个字，它是刚刚我们用的，就是希伯来书。四章十二节，好不好？这是用的 logos 啊，他又把它化成道，好不好啊？啊，这个是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二节用的这个字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他就用了 rhema 这个字。如果说从哪里出来，我就是把这个就是，那么比方说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它就第一节就是太初有道，好不好？那个道也就是 logos， 也就是 logos， 不是 rhema， 就是太初有道，就是话，就是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，那是指着那个 logos， 就指着主耶稣来讲了。好，那郭弟兄，我们今天到这里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请郭弟兄再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